很多年没有来若哥了，上一次来是20几年前，有吗？还是有人？20几年，有些人都还没出生呢。所以我们这种年纪讲起过去的事情，都要讲，哦，哇，我大学同学是50年前的哈，小学同学、初中同学是60几年前的，所以我跟你们的阮长老的关系就是50年的，我们台大的时候的，哦，但是他跟我太太的关系是60年的，因为他们是小学的时候曾经在一起过啊，诸如此类的哈，所以很高兴能够来到我们当中。那么待会儿我会稍微提到一点我现在的一些近况。那么这几天我们的题目叫做"天上人间寻永生"，所以3天，今天讲天，天外有天；明天讲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最后一天谈永生，大概是这样。那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所谓的"天外有天"哈。如果用英文的翻译的话呢，应该是 "Heaven beyond the sky"。Heaven 也是天，sky 也是天，可是天国是 heaven，不是 sky。Sky 是你看得见的那种物质的天空，甚至包括太空都是 sky。但是 heaven 那就不一定是物质性的天，所以要问的问题是在物质性的这个天空之外。还有一个天吗？那这个天，天外有天的天，第二个天是什么天呢？那是孔子说的天，是孟子说的天。孔子、孟子说的天不是 sky，他说的是一个神，因为到周朝的时候都是用天来形容的。那孟子是形容的非常好，他说："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哇，讲了一大堆哈。我发现哈，苏格拉底说的对，一个人只有结过婚，才有潜力做哲学家。我们当中有些是没潜力的。我大学的时候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有点不服气，干嘛要结婚才能做哲学家呢？我今年结婚50年了。如果你还没结婚呢，我就笑一下，您呢还早着呢，不知人间疾苦。那结了婚，你才知道，哎呀，人生啊，人生。那我相信孟子一定是有感悟的。他是大哲学家，对不对？他怎么会说出这样话呢？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要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各位当中的年轻的小男生还没结婚的，等你结婚以后你就知道了。结婚什么意思？就结了婚以后，就有人要劳你筋骨，苦你心志，饿你体肤。他心情不好不烧饭了，行拂乱其所为，你想干啥不行，那就没了。所以这样一讲下来，很多男孩子不敢结婚了。现在中国大陆已经有太多不想结婚或者结婚不想有小孩的人了。哎，中国的人口一直在降落。我这样讲的话，我想中国一定很多人对我很不满意，应该鼓励他赶快结婚，赶快生，赶快生。就现在都不生了。但我先告诉你，我结婚50年了，我常常做婚姻辅导，因为不服就会倒了。对，婚前要辅导，婚前不辅导，婚后一定倒。我们做牧师的，你知道，牧师，你知道，有时候真的某个角度来说，牧师不是人干的，做很多事情，就是像我们去神学院读书，要去做牧师，哪想到要做婚姻辅导呢？就发现要婚姻辅导，因为你教会一大半结了婚的都快倒了，哎呦，忙哦，忙哦，忙哦，真的是扶起这个倒了那个，尤其是国内来的。很多人来了这已经结婚了，已经生了孩子了，然后才信耶稣。那婚前辅导过吗？当然没有。现在呢，摇摇欲坠。我们只好扶啊扶啊扶啊！哎呀，所以当孟子说"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他绝对不是说哦 "sky 要降大任于你"，他这个天还是有位格的。你所遭遇的所有的事情，这个天都有它的美意。包括我们当中，我刚刚说的是还没结婚的，已经结婚的呢，已经结婚了，觉得哎呀，上帝一定搞错了，怎么给我这种老婆呢？根据我的经验，我告诉你，上帝给你的老婆绝对没有错。你说，可是那个老婆啊，舍利如刀啊，我浑身，哎呀，受伤啊。我们做牧师的就来安慰这个弟兄，弟兄啊，我知道。你家里那一口子的是全教会最利的一把刀， 可是每当看到你老兄的时候，就想说像你这样的人怎么样被雕塑成一个艺术杰作呢？孔子有个学生，那个名字取得不好，他老爸给他取叫宰鱼，宰了我。这种学生能说怎么样？所以呢，孔子白天上课他睡着了，你知道吧，孔子气起来就骂他，在论语上写的宰鱼昼寝，白天睡觉上课的时候，孔子都骂他朽木不可雕也，烂木头没办法雕的。各位您是朽木吗？不是吧，那要雕刻，雕刻就要雕刻刀。可是有时候看到教会某个弟兄，一看这种人真的是朽木，这种人简直是无法雕塑的。可是回头一看到你老婆，感谢哈利路亚赞美主，就有一把刀刚好可以伺候你，你这个材料没有这把刀还不行了。所以上帝有责任给你，将大任于你，也赐下这样一把宝刀，无坚不摧的宝刀。所以绝配，别抱怨，上帝知道，只是你不认识你是谁。我们全教会都知道你老兄是什么料什么货色，我们全教会都知道，就是你没有去照镜子，不知道你是谁，我们都知道。所以一看到你老婆以后，就发现神真是奇妙啊。所以天外有天的天，记得那个天也包括这一方面哈。当然我不希望吓得你这些还没结婚的哈，不敢结婚，要结婚的。因为苏格拉底后来说了一句话，每一个男孩子都要去结婚，因为你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娶到一个又漂亮又温驯的老婆，你一生最大的幸福；另外一个可能性，娶到一个又凶又丑的老婆，恭喜你，你是哲学家了。那你不结婚呢？两个都没有，你也没有幸福，你也没有成为做哲学家，所以两个选一个嘛，对不对？所以还没结婚的赶快去找一个。只不过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就要祷告神啊，赐给我一把刀吧。你看上哪个姐妹的，你不要去什么乱表白，台湾的中国大陆那种电视台那种什么表白，一看我就知道死定了，果然就死了。基督徒的表白应该是说，姐妹啊，我的生命需要雕塑的，你愿意成为我生命中的雕刻刀吗？姐妹，你就天天在家里磨刀 ，OK？ 等到有人试货了，你就把刀一亮，亮剑，这把刀还行吗？所以，放心。所以我对姐妹也说话，对弟兄也说话了，因为这个天外有天。我现在说的天外有天，那个天，哦，不只是个道理，它不是个自然运行规则。他是有位格、有思想、有意志的一位神。那当然，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天外真的有天吗？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我自己大概从小的时候，不是说很小很小了，大概我中学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是进大学的时候才信基督教的，我不是从小就是基督教徒。虽然我妈妈是很虔诚的基督徒，我爸爸是个非常反对基督教的，我夹在这两个夹缝之间，所以也可以左右逢源。不想去教会，我就靠我爸爸那边，然后说要考高考、考大学，所以没有空，妈妈也没办法。所以我不是从小是基督徒，但是有一点基督教的氛围吧，因为我妈妈是基督徒。但是到了中学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住在比较乡下的地方，所以每一次放学回家，有时候天都黑了。有时候看看天空的时候，我真的会在想这个问题：天外有天吗？如果没有，那我就过我自己的日子。那如果有呢？我现在琢磨，如果有的话，我是不是该换老板了？就上帝是老板了，本来我是我自己的老板。所以这是我常常在问的问题。那有另外一个哲学家，德国的哲学家叫康德，他不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基督教徒。虽然德国是一个当时是一个所谓的广义的基督教国家，但是你不要以为，事实上从历史上来看，全世界从古到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叫做基督教国家，美国也不是，从一开始就不是，现在也更不是。那德国是吗？法国是吗？全世界没有一个基督教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是全部都是基督徒的。所以德国的哲学家这个康德，他是在19世纪的时候， 所以他对于神的概念呢，他是有个观念，我们可以称它为不可知论，就是说神的事情是一种超过人的理性能够理解的。所以他的观念是认为宗教问题人的理性没话讲，所以他跟很多人不一样。很多人认为说因为宗教违反科学，所以宗教都是迷信，康德没那么把握。康德反而他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纯理性批判》，批判的结果就是理性只能讨论理性能了解的事情，而宗教不是理性能够了解的，所以闭上你的嘴，你对于宗教不要指手画脚。当然反过来意思也可以说，科学不是宗教界可以指手画脚，他意思在这里。所以他是一个不可知论，上帝的存在吗？不可知。上帝是什么？不可知。但有人就打破砂锅问到底，到底你相信天外有天有一位神吗？他的回答是，第一，当你每一次看到浩瀚的星空的时候，当你想到人的里面，人心里面有个与生俱来的良知的时候，我感到很震撼。意思就是说，怎么可能没有神？所以他是有神论的，只是他不是我们定义上的基督教徒。譬如说他不相信圣经，不相信有个神可以听祷告，如此之类的，但他绝对相信有神。从这个角度来讲，孟子跟康德差不多。孟子是相信有天的，而且他认为人性本善的原因就是因为人性是天性的反应，天是善，所以人是善，所以人性本善的善是来自于天性，就有天就是神性。但是天是长什么样？没什么可说的。孟子也是这样，孔子也是如此啊。天何言哉？天也不讲话，那我能说什么？很多结婚的姐妹你都知道，天不讲话，夫也不讲话，那个天加一点不是夫吗？丈夫，男人都不讲话的，尤其男人很久不讲话的话，小心一点，通常会想不开的。男人跟女人的不同是，女人会嚷嚷的说要去死，心情不愉快了，老公不解风情，儿子又不听话，来去死了。然后现在又很高度发展的什么微信啊，昭告天下不要活了，明天又上班了。男人的不同是，男人的自杀都是闷不吭声的，用闽南话来讲就点点吧来去死了，静悄悄的 就死了，事先也不打招呼，然后大家觉得怎么了怎么了，昨天还好好的怎么就死了。男人都是这样死的，死的不明不白的，但是唯一的迹象就是不太讲话了。所以男人不太讲话的时候，做老婆的做女朋友的皮绷紧一点，有毛病了。可是他不讲话，你毛病也挖不出来，这是我们做牧师的另外一个麻烦。就很多姐妹就要问我，牧师啊，我不讲话了啦，你帮忙。他不讲话，跟你不讲话，跟我会讲话吗？可是牧师就常被要求做这种事情。这样今天不谈婚姻的问题，那个谈起来又是一堆的问题。但是康德都觉得，当我看到天空的时候，当我想到人有良知，那孟子是跟康德这样观念是一样的，人有天生的一个良知，而良知就代表你是有神的，有个神性在那里面。那好，我们今天刚刚所读的经文呢，就是提到了一件事情，有一个人名叫保罗，他去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做雅典。雅典大概知道嘛，即使你没有去观光过，那个就是一个希腊文化的一个中心的所在。他到那边的时候，我们刚读的经文是从二十二节读起的哈。那前面十六节到二十一节呢，我大概说一下，我不会全部念。基本上，这是保罗去了雅典，然后他有几个朋友同工啊，一个提摩太跟希拉还没有来，所以他一个人在那边逛街。逛街就看到，因为希腊是一个多神论的地方，跟中国一样哈。他看到很多的各种的拜不同的神的那种神坛，包括他们所拜的宙斯神，还有雅典有个神叫雅典娜，雅典娜女神是一个女的，不过那是战神，打仗的战神，还有很多很多。所以然后就逛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个地方一方面还有很多哲学家，一种叫做伊比古罗派的斯多亚派的哲学家，然后那希腊人是一方面又是多神论，又有这种二元，就是灵跟 灵魂跟肉体是二分的，肉体是败坏的，灵魂是好的，这种观念。所以很多哲学家，然后又很多多神，所以保罗看到这个就跟他们在辩论，辩论到最后，后来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亚略巴谷这个字的意思，希腊文是 Areopagus， Areop， 是一个神的名字 ，Areos， Areos 这个神呢，其实就是他们的战神 ，Areos。那这个翻译成拉丁文的时候，罗马人拜的神，罗马人的神跟希腊人神 很像，基本上的，但是名字不一样，所以罗马人把那个战神叫做 Mars， 火星的那个字 ，Mars。那 Pagus 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 hill， 一个小山丘，不是 mountain hill， 所以 Areos Pagus 你用拉丁文来念或者用英文来念就是 Mars hill， 那个 Mars 那个战神的小山丘上面曾经有一个神庙，只不过到了保罗那个时代，公元大概三四十年四五十年的时候，那个神庙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成为一个公众的演讲厅。今天如果你去希腊旅游的话呢，你知道今天的希腊的最高法院就叫做 Areopagus， 所以今天的亚历巴谷是希腊最高法院，叫做 Areopagus。 那在保罗那个时代，就变成一个演讲厅也好，或者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喜欢在那边谈谈说说讨论一些事情的地方，他们有时候会邀请一些哲学家外地来的人讲点东西，那么他们喜欢听一听讨论一下，所以 雅典有这样一个地方，所以保罗被邀请到亚历巴谷 Areopagus 去讲他的神，因为保罗讲的神是从犹太过来的那种神，是独一神，希腊人没有独一神的，待会我会解释，他是独一的神，又提到耶稣会死里复活。那你知道希腊人认为灵魂是高尚的，肉体是败坏的，怎么又回到肉体呢？等等等等，哇，他就很奇奇怪怪的东西，所以他就说哎，里面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我们很想了解一下，没听过这样的宗教，就请他到亚历巴谷去跟他们讲。啊，当然当时的听众是谁呢？绝对不是普通的雅典人，很多就是斯多亚派跟伊比古罗派的这些哲学家。那这两派的哲学家很有意思，伊比古罗 Epicurean， 如果在我们中国的不是基督教的一般的翻译呢，叫做伊壁鸠鲁派，中国大陆来你就知道那几个字都不能简体字的，依依靠的依，避那个合适避的那个避，不是避喻的避，那个避墙壁的避上面是玉，鸠九条纽，九条鸟的那条鸠，鸠你怎么简体简也简不出来，鲁山东的鲁，依壁鸠鲁，哇这个笔画好多啊，还不如我们这边的伊比古罗笔画少一点 Epicurean。但这种人 Epicurean 是那个哲学家的创始人叫 Epicuria， 他是公元前三百年左右的一个哲学家，那他是一个物质主义者，物质主义者，然后呢物质主义他认为一切就跟我们中国到了很多来都是唯物主义嘛，唯物主义就是物质主义嘛，他是属于唯物主义者，然后他把那个物质的最基本的单位，他认为最小的基本单位叫 Atom， ATOM，就是原子啊，所以原子在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基础的化学，根本不知道原子长什么样。到了十六、十七世纪，公元一千六百年左右，终于我们发现，哎，最小的单位是原子，然后给它取个名字叫什么？后来发现两千年前，公元前三百年，已经有人取了个名字，叫原子，只是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现在我们发现了，因此这个原子这个字就是 Epicurean 他们发明了这个字。那因为是物质主义，所以他们人生观很容易走到一个地步，那就是人死了就一了百了了，物质嘛，对不对？那没有什么东西啊，那既然是一了百了，那不如就是及时行乐，对吧？不去玩一玩太可惜了，所以后来就变成及时行乐，甚至有点纵欲，这是一个 Epicurean 的观念。第二种人就是叫做斯多亚派 Stoic，斯多亚派的创办人不叫做 Stoic， Stoic 不是那个人的名字，那个创办人叫 Zeno， Zeno。 那这个主义呢是道德主义，强调每个人要很严谨的自律，自己节制自己啊。然后呢 他们对神的观念两个都是有点的模模糊糊的不可知论的观念，都是属于不可知论。但是一个是生活严谨的斯多亚派，另外一个是比较放纵的这个伊比古罗派，基本上是两个。那 Stoic 这个字的意思是那一派的哲学家呢，你知道古代的时候很多哲学家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有这个以前的苏格拉也都一样，都是喜欢到处走走，都是走走。那很多学生就跟着他，然后他在哪里呢？那你知道台湾有这种房子哈，叫做骑楼。什么叫骑楼呢？路边的店面，它前面有个走廊，就是说那个走廊是有盖子的，盖子上面也有房间的。那因此下雨的时候，因为台湾的天气很容易做气象报告员，我从小听到大，每一次报告就是明天的天气晴，十多云，偶阵雨。怎么说都得出太阳了，我说晴呗，哎，可是又下雨了，我说偶阵雨嘛。那没有下雨的时候阴天嘛，晴十多云偶阵雨，每一天都这样。那因为台湾那种气候就是随时可能哗啦下一阵雨，然后太阳又出来了，那一下雨躲到哪里去了？对，这个骑楼就是躲雨的地方。那当然很多摩托车什么塞在那下面也有，那罗马是有这个的。所以你看到每一个观光的那种过去罗马的房子都一根根柱子，你知道这柱子干什么的？柱子就是那个骑楼外面的柱子，柱子的里面才是店面上面的有一个遮雨的地方。那那些哲学家就喜欢在那个柱子旁边讲课，那学生就坐在台阶上啊等。你看到很多那种古话就这样意思，所以那个柱子希腊文叫 stoa， 那 stoa， 所以那些哲学家都是游行各地的。那尤其苏格拉底就是这样，苏格拉底的老婆是非常有名的，所以他是说什么老婆又凶又辣什么的，然后你会做哲学家，他老婆就是这样，他从来不回家的，他不敢回家，所以他常常在外面游行各地这样子，然后他变成这样，也有很多哲学家都学他这样子。所以据说苏格拉底老婆是西方世界认为三大恶婆娘之一，是老婆凶恶出名的。所以苏格拉底的老婆姓啥叫啥我不知道，只知道她是恶婆娘。那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时空环境放到今天的话，你就发现今天中国最流行的思想，一个是科学主义的，就跟唯物主义很像，第二种就是所谓的要又回到什么传统儒家啦、百家论坛啦。那我们的思想来讲就是这两个的组合，有一点点儒家的思想，有一点点唯物论跟科学主义的观念，这跟2000年前的雅典人何其相像。所以我今天来到 New Jersey 洛哥教会的亚利巴谷，跟各位的斯多亚的跟伊比古罗派的各位先生女士来谈一谈基督教的神是怎么回事。你保罗那天就在讲这个，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空环境下他的介绍，我觉得对我们今天有蛮有很合适的那种情况，可以作为一个很有启发了哈。然后下面就是保罗开始来介绍他的基督教的神，那我会把经文重新再打出来一次，不过这个打出来的经文肯定跟刚刚所念的不太一样，因为刚刚所念的是我们叫做和合本的圣经，和合本是1919年翻译的，现在打出来的圣经是我的装饰译本，我的，所以你绝对找不到，只有我家才有的。啊，当然你说我的希腊文有好到那个地步我自己重新翻译吗？我没那么厉害，我不过是参考一下所有的英文圣经，所有的中文圣经，那再找一些现在比较贴切的一些表达法啊。好，保罗站在亚利巴谷的会议厅，我称它为会议厅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逛街的时候，我的和合本是写游行，所以100年前讲游行跟今天讲游行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翻译成游行，游行要拿旗子去游行，不是的，保罗去逛街了。逛街的时候看观看你们所敬拜的，发现有座坛，神坛上面写着献给卫士之神，让我现在向你们介绍这位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神。很好的开场白，你认识宙斯我就不谈也罢，你知道维纳斯女神哦，你也知道，那我不必讲了啊。雅典娜 OK 你知道了我就不必讲了，还有酒神 Dionysos 哇一大堆我都不讲，你们已经知道了，就是你这个神在拜却不认识，那你不认识的偏偏我认识哦。下面一听哦，对啊，我们拜了500多年了，哇还不知道他是谁呢， 因为当时介绍这个人也没说他是谁，讲不清楚，你知道？于是大家就开始洗耳恭听。那你说圣经上有这样记载，这个卫士之神的神坛是真的有这么回事吗？考古学家发现真的有这么回事。这事情发生在公元前500年左右，500年就是苏格拉底前后的那个时代。在雅典曾经有一次发生瘟疫，就好像我们前两年的那种瘟疫一样。那当时你知道医学也不是很发达，所以医生也没有办法解决，那就人心惶惶嘛。在雅典死了不少人，那在那种情况下你想会做什么？当然每个人就是烧香拜佛，什么佛啊什么神啊都去拜拜拜。他把希腊所有已经知道的神都拜过一次了，瘟疫没有结束，还是人心惶惶。于是有人就建议说，在地中海有一个大岛叫做克里特岛。地中海两个岛最大，一个是塞浦路斯岛，在东边靠近叙利亚、以色列、土耳其那边一个塞浦路斯岛，另外一只靠近希腊半岛的叫做克里特岛。克里特岛的文明很早的，甚至古希腊的文明有一些可能是从克里特岛发展过来的。他说那边有一个先知叫做Epimenides， 就伊比孟尼德了。这一个先知好像对这些神明啊、宗教的事情很熟悉，于是雅典就派人特别去克里特岛把这位先知接来雅典。那他来了以后呢，他就说你们搞错了，你们拜的什么宙斯神什么神什么多神论嘛，很多神都拜了，你们搞错了。因为真正掌管天地万物的有一座神，你什么都拜，就少拜了这个。所以这个神呢，那问说他叫什么名字啊？我不知道。所以因此这一位克里特岛来的先知就把这个神的名字叫做卫士之神。他说这才是你要拜的，其他你都拜错了啦。 OK， 后来他们真正做了一个神坛咯，然后有羊，有一群羊哈，从山上赶下来。他说你不相信的话，你把那三群羊赶下来看，他会停在哪里。就一群羊就围绕在那个神坛边，后来那些羊就拿了献祭，打也不好，就挤在那里。那献完祭以后，哎，瘟疫就真的消失了。所以后来那神堂就留在雅典，一直到500年后帮保罗在的时候还在那里。但是因为不认识，所以你说香火怎么旺啊，你搞不清楚，对不对？他是怎么样都不知道，也没有专属于他的这种祭司 来教导。所以呢就存在一个神坛，但是并没有真正有宗教上很多人在敬拜这个神。但当然你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哎，克里特岛的先知他怎么知道这位创造天地的神，虽然不知道他的名字？好问题，好问题都没有答案的。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但是这种情况也不是唯一的一个，在人类历史当中，很多在基督教以外的圈子里，我们常常发现有些地方似乎对这一位创造天地的神有一个隐隐约约的概念。那克里特岛的先知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是比较近代的，100年前的时候，在缅甸有一个族叫克伦族 Karen。 克伦族是今天缅甸，你说缅甸也有一些基督徒，对，缅甸基督徒将近一半都是克伦族的。缅甸最多60%的是缅甸族的，缅甸族信基督教非常少，不到1%。克伦族大概有1/3的是基督徒，虽然他们只有几十万，大概近百万吧。那克伦族的人很早以前他们不信佛教，为什么？他说他们的祖先告诉我们有一位神，他叫亚瓦，亚瓦，我们基督教的神叫耶和华，对不对？他们就有一个叫神叫亚瓦，他有一本书，可惜这本书失传了，没有了。然后他们说佛教的不是，佛教是无神论，佛教是无神论。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如果说佛教什么无神论，不是很多神吗？那是民间宗教，佛教是无神论，就是他们不相信佛教。要等，等不到。有一天一个族里面的很老的一个人说，跟他年轻人说，你们两个年轻人有一批驴子，那个驴子呢是年轻的驴驹啊，是没有人骑过的，你把这驴驹放走，他会带你们去找到一个人，那个人是个白人，他有一本书，那就是我们失传的书，将近100年前。然后于是两个年轻人就跟着驴子下山，走了好几天，走到山下的时候，到一个水井边，那个驴子停下来不走了， 那两个人就停下来，嗯，为什么停在这儿呢？说着井里面就冒出一个人来，因为他在挖井。这个白人是一个美国宣教士，是个白人，所以一露脸的时候，那两个人白人，然后两个过去，输了输了输了，那个宣教师就莫名其妙来了，两个人我也不认识，他问我书 what book 什么书啊，但其实那个宣教师正在翻译当地的一种书，就是圣经，把它翻译成当地语文，还没翻完。他是说圣经嘛，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圣经嘛，然后说你有书吗？有啊，还没翻完了啊，对不对？后来总而言之，我就长话短说，因为这不是今天要整个讲的主题，只不过就是说在不同民族当中似乎有这种记忆。后来 他要 把这个白人宣教士绑架上山，说找到人了，找到书了，要把他书带走。后来那个说我书还没翻完，而且正在教当地的，那边可能是讲那种苗族的语言，因为缅甸文的圣经是已经有了，但还有很多少数民族嘛，他正在翻译一半。后来他就把那两个年轻人就留下来，因为他们有共同语言，就是苗族的语言，虽然克伦族有克伦族的语言，他们就用这个。然后他在教的时候，那两个年轻人就跟他们听了好几个月，最后他也不能一直留在那里啊，还要上山怎么办？最后这个宣教士就派他的儿子跟这两个人上山，他儿子十八岁，从小在那个村子长大的，所以他讲当地的语文比他爸爸讲的还好，可圣经故事很熟。于是福音就传到克伦族，这个儿子后来就成为克伦族当中很重要一个宣教士。所以你会问他们怎么知道的？ I don't know。 唯一的可能性之一，忘记，不要忘记哈，洪水之后是挪亚，挪亚三个儿子闪、含、亚佛，所以系出同源，他们当然认识耶和华，只不过从那个时候人口开始分散，可能留下一些记忆，在某个民族的文化中还淡淡的知道有一位神。那不管怎么样，克里特岛的这个先知就这样讲了一下，所以就留下一个神坛，而且今天考古学还真的找到那个神坛，就是那个石头，你看到没有？还在，今天真的还在。然后右边的那个图当然是想象保罗在跟亚历巴古跟那些人在谈到这个宗教的事情，所以是有一座神坛，是真的，真的有，上面是写的希腊文。那谈到我们中国人对神的认识呢，我说商朝以前把神叫做上帝，是周朝改成天这个字，那以前叫做上帝。当然这个上帝也有的时候这个上字用，有时候不用，有时候地，有时候用上帝。包括我的老祖宗庄子，他有一次提到神的时候他就用地这个字。当然 我们以前的时候除了庄子还有别人姓庄，不过我只认他，别人都不认，找个最有名的认就好了嘛。所以他们说我的老祖宗庄子，我的名字也是他取的，我的名字那个坤哈，很多人搞不清楚，所以很多人写我的名字的时候金字旁的、王字旁的、什么旁的都有，还好客气一点，没有人用三点水，三点水加坤就混了，他在鱼在水里但不混的。这不知道我这个坤是怎么来的，这个坤只有一个人用过，这就是庄子。庄子的书第一篇叫做《逍遥游》，《逍遥游》的第一句就是“在下我的名字，北冥有鱼”，就是北海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超级大鱼。所以广东人什么都吃，就没吃过鲲鱼，上不了你的桌子。开玩笑，几千里的鱼你怎么吃啊？所以台湾有个绰号叫“鲲岛”，但是台湾人都不知道，知道的都是去台湾的外省人。我爸妈妈都是福建人，所以他们是第一代到台湾的，所以我大伯父很有学问，就给我取这个名字。那台湾有很多地名跟鲲子有关的，台南有个南鲲身，桃园有个北鲲身，西海岸还有二鲲身、三鲲身、四鲲身、五鲲身、六鲲身、七鲲身，七八个鲲身。主人名字是鲲，因为我生在台湾。所以呢，这个上帝或者地这个字呢，是在中国古代的时候用来指神的。意大利有一个人，一个学者，他说中国人很早就知道上帝，哇，他们懂希伯来语，为什么？希伯来语里面有一个字叫 El Shaddai， Shaddai 上帝很像，对不对？ Shaddai， El Shaddai 是什么意思啊？ 全能的神 or mighty God， God 那个字就是 L E L， 复数是 Elohim， 圣经用 Elohim L， 中东语文阿拉伯语都是用 L 这个字。然后呢这个 Shaddai 这个字呢是形容词，形容神是 Almighty Powerful， 无所不能的意思嘛。他说那个上帝就是 Shaddai 的音是很像了哈，但我个人是有点合理的怀疑，因为主要的是 L 那个神，神的名字没有，只剩下 Shaddai， Shaddai 很少单独出现的，它是形容词，必须形容一个名词嘛。我个人觉得这个字是的确有典故，但不是希伯来语的 El Shaddai， 是什么？就是神的名字。拉丁文，古拉丁文的神叫 Deus， D-E-U-S， Deus， 希腊文的 Divine， D-I-V-I-N-E， 然后印度语呢 Davao， 波斯语 Devil， 你就发现都有一个 D 对不对？那中文是 D 嘛，我觉得这比较合理，各个古名文明里面这个神的名字都有一个 D 的音，不管是 Devao Divine Deus 就是个 D 嘛，所以我们是有一个地，那上帝的意思是代表这是上面的那个地，不是人间的什么皇帝。当然人间谁叫皇帝？只有一个人叫过，秦始皇。为什么叫秦始皇？他是第一个敢把地放在自己头上的，以前都不敢。我们说不是有三皇五帝，那是后人汉朝以后才把以前叫做三皇五帝，在皇帝的那是从来没有称自己为帝的，帝是上帝，哪有人敢叫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敢叫帝的，敢完了就不得好，敢叫他就不得好死，所以他秦朝很十几年就完蛋了。那中国古圣先贤对天地的起源其实都有一个感悟，好像孟子、这个孔子，连老子、庄子也是，老子称他为叫天地之母，他们有个感悟。不过呢，也是跟希腊人一样，就是这个神呢说不清，所以老子的说法。他说这个道，这个道就是那个无，无不是没有，无就是无限量的无。这个神呢，哎呀，道之为物啊，为恍为惚，恍恍惚惚，模模糊糊。他说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惚兮恍兮，其中有物。就是说模模糊糊，但肯定有，不是因为模模糊糊所以没有，模模糊糊但肯定有个东西，只是说不清。说不清的原因很简单，它是无限大的，我们人是有限，有限怎么描绘那个无限呢？所以就摸不清楚，所以不就是未知之神吗？所以我们跟希腊人其实很像的，我们是多神的，他们也是多神的，那其实都是在缺少了一个最高的至高的这个未知之神。那同时中国人的宗教观也是凡事很敬畏鬼，敬畏鬼神。我们的观点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现在无神论最多的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人口多，而且提倡无神论。不过我告诉你，全中国大陆真正的纯种的无神论，我告诉你肯定比熊猫还少。他说是无神，你看看中国盖的房子，哪有一个房子没看过风水的？你信风水，你就是有另外一种神嘛，你就风水没有神，嘿嘿。我学宣教学，你不学宣教学，我们宗教学怎么观念呢？哎，宗教有两种哦，一种是 organic 有机性的宗教，一种是 mechanical 或者称它为 inorganic 无机的，无机化学、有机化学一样。有机性的宗教里面的神明就是像生命体的，有回应的。那那种 mechanical 的机械型的，就是 inorganic 无机物质，没反应的嘛。风水、算命就属于这种，它是宗教，只不过他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敬拜的对象，这个对象也跟人之间没有互动的，他是有一个无形的神秘的规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所以有这个东西的。那你看人民银行，人民银行门口那个圆圆的，人家是什么聚宝盆呢？共产党怎么会弄个聚宝盆？信不信由你，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所以人民银行赚很多钱了。然后你看上海的那些大楼，每个大楼我告诉你，从外观到里面它都有看风水的。所以中国说是无神论的国家， 可是我告诉你，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所以跟雅典人一样，凡事敬畏鬼神。那么他在介绍的时候，他首先就说有一位神啊，你们不认识，我认识，我告诉你。然后介绍这个神的特质的时候，第一个他对希腊人说的是，这位神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宇，也不需要人的供奉，好像他缺少什么。相反的，他把生命气息赐给一切万人。他是创造的神，他是天地的主。也许你听过一些基督徒或者是穆斯林讲座这种独一真神的话，也许不稀奇。可对当时的希腊人来讲，他们是多神的，可是就是没有一个神叫做创造的神。佛教徒叫无神论，就是说佛教徒坚决的拒绝相信有创造的神，有一位在人之外的一位神。而基督教的整个的信仰的中心点，有一位神，他是创造的神，他既然是创造万物，他是天地的主宰，这是基督教的信仰的开始。所以保罗用这个来跟希腊人介绍。那这个天哈，宇宙是非常的复杂，但很有秩序的。也许我们看起来没有什么秩序，好像是 random， 其实他们是说，当你从地球从哪里看哈，你这个宇宙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如果你做一个好像说几度，说一度，然后全部360度，对不对？你把全宇宙切成360份，每一份过去所有的重量是一样的，就说整个宇宙是均衡的。虽然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星，但是所有的宇宙是非常规则。当然待会会提到有一些也不是我最熟悉的，我吃饭的时候还问我们的这个黄晓石长老，他是物理系的，我还问你是哪一方面的物理系。天文物理系的人就发现有叫做一个微调，就是宇宙之间每一个星球之间所有的这种关系运动等等都有一个定数，非常奇妙，然后你差一点点都不行。所以不是一个好像偶然之间碰撞可以出来的。所以宇宙间有个创造的神，这是古往今来的古今中外包括我们中国的，包括希腊的，还有别的，都似乎有个共识，有创造天地的神。那我说老子跟庄子的道家叫做天地之母，这个道叫做天地之母，天地有一个开源起源的东西叫天地之母。那这个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是把这个叫做第一因。第一因什么意思呢？每个东西都有因果，像我这个遥控器是有一家公司做的Kensington OK， 那个公司就是因，这个是他产品。那 Kensington 创办人是谁啊？那我记得不知道，好像是个中国人。那个中国人是因，这个公司是他的果。那个人他怎么会设计创造这个东西呢？他是假如说了，我随便说啊，假如他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的，斯坦福是他的因，他是斯坦福结出来的果。对，每个东西都有因果，对，因果论。可是你能够无限制的推因果吗？柏拉图跟斯格拉底说，no。他说推到最后有一个第一个因产生果，可第一个因它不再是任何的东西产生的 ，first cause and effect， 第一个因它就是神。所以柏拉图、斯格拉底这样讲，一切有个起因。那所以如果有些福音朋友会问说，如果神创造万物，那神又怎么来的？谁创造神呢？我以前想办法跟你回答，现在我就要笑一下跟你说，那你要问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第一因是不能问的，它就是第一因，它不再是任何的果。你再问说神创造万物，谁创造神呢？如果有东西创造神，那个创造者又是他前面的因了，那个还一定到一个地方结束，在逻辑上来讲，它必须有个结束。Well， 那第一因是什么？做什么？又是一样，卫士之神，没话可说了，就 stop。所以老子、庄子谈到这个道，讲到最后就讲不下去了。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讲到第一因，他相信有创造的神，但是没有说什么了。那关于神的存在，为什么古今中外的人都有这个感触？我想最好的圣经是在罗马书保罗写的。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了，在他们心里面原来是明显的，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 中文的奥妙在这里，它是明显的，而且被显明了。显明是动词，明显的是形容词。他说的意思是，有关于神的存在，神的很多东西，人所能知道的，就暗示有人不知道的。很多东西是你没办法了解嘛，是不可知论嘛。所能够知道，所该知道的，已经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把他们显明了。其实他说，从创世以来，那看不见的事情，神看不见的，永人的大能和神性却是看得见的。哎，这有点自相矛盾了哈，是看得见还看不见嘛？你要用五官来看，用科学仪器来量，看不见。可是你从你的理性逻辑的推敲来讲，它必须是有的，所以是看得见的。哲学上这称为叫做先验性的。先验性就是说，在经验之外就存在的一个先验性的东西。所以孟子他为什么说人性本善？因为人性是从天性来的。那为什么人性是从天性来的？孟子没说，还要说吗？本来就是这样，对他来讲，不证自明的先验性的。美国独立宣言也提到说，人生而平等，这是什么？不必说，大家都知道的。所以有很多的知识，很多的观念，在早期的哲学家里面会认为有一些真理是属于不证自明的，叫先验性的。后来的理性主义者反而把理性缩小了，变成要经验，经验过的才算是他的理性，变成经验的代名词，我经验过的我才算是真的。其实这个来讲，从某个角度，现在有后现代思想，后现代思想就反对这种理性主义的观点，因为发现有太多的真理不是你的经验有的，而且经验是我有的你没有。你到亚马逊河，你的飞机掉下去了，然后你赶快拿手机来求救的时候，你刚拿出来，那个土人就拿着枪，喂喂喂，我求救，然后 FaceTime， 哎，赶快救我，我现在，然后下面有个人在那里，那个土人偷偷看一下，哎呦，这个扁扁的东西里面有个人呢，哟，啊，你怎么看？哎，无线电，无线电，无线电，还是云南米线？云南米线我知道 ，OK， 无线电，你脑袋有问题，因为他没经验过，所以你说用经验就是理性，有问题的，你经验过的跟我经验过的不一样，我经验过我知道是真的，你没经验过你就是假的。那基督徒有时候跟福音朋友谈东西也是谈不来，就在这里，我经验过这个神听祷告啊什么东西，我怎么我都没听过，以前我都要解释了半天，现在我只要笑一笑，你啊，你就是死人一个。我明天会解释为什么是死人。我告诉你，如果男孩子被一个女孩子骂作死人的话呢，不要生气，别跟他吵架，你应该非常的高兴，终于有一个人叫你是死人，你就有活了，否则你就永远娶不到老婆。但你不要跟他争说，为什么说我死人？为什么我哪里死？我哪里死？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还在争什么争啊？你很高兴的说，哦，我真是死人一个，不过请你开恩可怜，让我死得明白一点，我在哪里死了？因为你们没反应，没感觉。那福音朋友对很多信仰上的事情，包括我们唱诗歌，有些人看起来很陶醉，让你旁边看干嘛？因为你没有经历过，所以你会觉得这好像是很虚无缥缈的。对，对你是虚无缥缈的，可是对另外一些人，他可能是活生生的经验。所以理性不等于经验。可是从启蒙运动18世纪开始，很多人就把理性变成经验，甚至变成科学。那后现代思想就是反弹，就认为说那个理性不可靠，因为理性太窄了。所以保罗罗马书就是说，虽然神的看不见的事情是看得见的，怎么看得见呢？从他所造的万物你可以领悟，领悟那就是一个先验性的东西，你可以领悟，无可推诿的。就是说这一切的东西难道就是自动就蹦出来了？这个宇宙是自然生成的啊，等等。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的反弹，或者反应。 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英国的哲学家，他过世了，2010年过世了。他是一个哲学家，他是很有名的无神论者 ，Froome。那么他一直是无神论当中是哲学思想来讲，他是一个领军的人物。可是当他晚年的时候，2004年，忽然间他宣布放弃无神论，他变成有神论了。但是据我所知，并不是说因为他是有神论，他变成基督徒了。他并没有说是基督徒，他只是相信有神了。为什么呢？当有人问他的时候，他这样说：我的一生都是受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这种思想的影响。这个原则很简单，听从证据，无论这个证据指向哪里。他说就是因为近代的科学的发展里面有三件事情让他转移他的观念。一个是宇宙大爆炸，宇宙大爆炸就是说现在我们相信宇宙最初可能像一个蛋一样，叫宇宙蛋，然后从这里爆炸出现在的几百亿光年的这么大的一个宇宙。那这中间有很多的证据的问题等等，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讲我想这应该是黄晓石这个长老的专长，物理系的。另外一个就是宇宙精确调节，我刚刚已经说了，宇宙很复杂，可是这当中所有的定律，所有的东西都是精密设计的，不是碰巧的。那第三个就是基因生物学，基因生物学就是我们现在的遗传学，你的身体的任何东西都在基因里面存在，所有的信号都在基因里面。那因为基因生物学我只是大胆的预测，可能因为我年纪大了哈，所以我会不会活得看到进化论被推翻我不知道，但我敢预测，你等着，你们各位年轻的20岁、30岁的，你有活生生的经验去听，看看这个事情会不会应验哈。虽然我不是先知，我常自称 I'm not a prophet and I'm working in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我不是先知，然后教会是一个 non-profit organization, right? 但是我还是要 prophesy, 做一个预言，进化论将来会被基因生物学推翻掉。因为进化论是讲后天环境造成物种的改变，基因生物学是一切都是遗传的，跟后天的环境影响不大。不是没有影响，比如说我们像病毒嘛，什么 alpha, beta, gamma, delta, 到的那个 Omicron, 其实本来不叫 Omicron, 它是 C, 希腊文排成叫做 CXI, 但是世界卫生组织不敢把这个病毒叫做 C, 因为世界上有一个人非常 powerful, 所以也不敢用他的名字来说这就是病毒 C, 所以我们就跳过 C, 就跑出 Omicron 出来了。好， Omicron, 那你说 OK, 这个病毒从 Alpha, Beta, Gamma 一直到 Omicron, 哎，不是在进化吗？是，它有突变，可是突变来突变去，虽然它有变种，但是没有变的是，第一，它都是新冠肺炎的病毒；第二个，基本上架构没有变，它没有变成一只猫，它不会变成一个人，它也不是 amoeba, 它就是病毒，而且是新冠肺炎的病毒，只是不同种的。然后的确药它会闪避它等等，所以它在那个小范围里面我们叫做 microevolution, 微进化在那个里面。所以猫可以有很多种猫，狗有很多种狗，人也有很多种人，对不对？黑的、白的、黄的、蓝的，有蓝色的人吗？我不知道啊。然后有男的、女的、高的、矮的，对不对？但是都是人嘛。但是基因遗传学会切断一个东西，就是说所谓跨种的进化 no way, 在遗传学来讲你跨不过去，所以猴子永远不会变成人，因为猴子有24对染色体，人有23对。请问他要变成人的话，他要有2对的染色体要融合成一条，然后你无论环境的任何变化，热一点、冷一点或什么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染色体2对变成1对？如果从基因遗传学来讲是 no way,那 no way 下来，猴子就永远不会变成人。就进化论如果说要到最后被挑战的话，是不是被基督教，是被科学基因生物学。所以这一切东西是 Froome 为什么从无神论变成有神论，他觉得这一切显然都是有个 somebody 创造出来的。所以神是创造的神，他是天地的主。 那所以无神论多神论的人相信的神很多，但没有一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创造之神。逻辑上很简单，因为全世界有很多种多神论，那全世界多神论都有共同迹象，就是没有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因为他不能有这样一个神。这个神一出来，别的神都没得，都下岗了，没活干了，对不对？以前我读大学，我刚信基督教，我一个同班同学去的一个台湾大学的佛学社，那我们常常就交换心得，喝康道修不，然后就比较来比较去，然后来有时候斗斗嘴了。哎，有人跟我说，哎，我觉得我们佛教比你们基督教好，为什么？我们民主，你们独裁，你们只有一个神的，我们很多神，管风不管雨，管结婚不管生孩子。他说他比较民主。当然后来我知道，我现在对佛教什么东西了解很多以后，我就发现他根本就不懂佛教，佛教无神论啦，他那说的是民间宗教啦，雷公电母，这哪是佛教啊，有没有搞错？不过我当时这样回答说，我的你的雷公电母啊，什么月下老人啊，圣子娘娘啊，都是不够厉害嘛，管风就不能管雨，管结婚就不能管生孩子，我们的耶和华神呢，通包，你顺应上是啊，对不对？亚伯拉罕要给儿子娶个媳妇，他就让他仆人去，就哎，就是给他一个利百加啊，利百加结婚20年生不出一个子儿，怎么办？雅各说祷告去，一祷告，要一个就给两个双胞胎，所以耶和华管生孩子，管结婚，那月下老人在基督教里没活干了嘛，送子娘娘不必了，通通下岗。所以一神论跟多神论最大的区别在这里，如果有一位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其他的神干嘛呀？没用处了嘛。那基督教的独一真神一定跟创造有关，那这个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起点，因为如果有一位创造的神，我们整个的生命会受他的影响。那我们在想什么？如果有个神创造这个世界，对人类产生什么意义？对我个人有什么意义？所以我是高中毕业到大学的那段时间开始寻求信仰的问题，然后在我还没有真正确认我要信基督教或者什么以前，我心里已经有个想法说，如果我能够确认有一位神，而且确知这位神是谁，我心里做好一个打算，我换老板，他是我的老板，我人生交给他管，这基本上想好了，然后再开始来寻求。因为我觉得如果有一位神是创造我生命的神，我没有理由不让他来管辖我的生命。虽然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没有考高考，我是保送台湾大学，到那个时候为止 so far so good、right? 哇，我已经进大学了，可是我没那么傻，别以为天下我自己搞定，还说好像跳栏比赛哈，跳过第一个栏你跑得比别人快一点，人生的栏很多，总有一天等到你，哪一天马前失蹄的时候。所以我现在想，哎，别那么狂妄。所以如果真的有神的话呢，我是想过了，我把了生命交给他。其实人生观有两种，你就知道太阳系，我们左边我们都知道日心说 黄色的太阳，地球是蓝色的，绕它转，所有的行星都绕它转，对不对？可是之前人类在科学方面无知的时候是地心说，那就是蓝色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绕着我转，连所有的星球都绕着我转。可是后来伽利略用望远镜去看这个行星轨道的时候，就发现就是右边这个图乱了套，完全不规则的，因为火星不是绕着地球转的嘛。他观察的时候，但是如果火星是绕着太阳转，它跟我们地球之间，我们跟太阳的距离不一样，转的速度不一样，而所以位置相对位置是变化的嘛。如果地球是中心，火星绕着我转，水星绕着我转，你就发现整个规则不规则，就右边这个图嘛。那其实左边的就是基督教的神本主义的人生观，神是中心，我是为神而活，每一个人都为神而活，我老婆也是为神而活，我老婆不为我而活，我孩子也不是为我而活的，他也为神而活的。如果你这样了解，你左边的这种人生观跟人际关系就是一个和谐的。但是如果不是，你以人为中心，连上帝都是来伺候你的，好， 你的人生就是右边那种乱成一团的。今天包括很可惜的，有些基督徒也是把宗教信仰当成一个服务业，上帝提供服务，我付费奉献嘛，或者教育参与的侍奉，但是上帝是为我服务的。用广东话讲，那有没有搞错？上帝为你服务门都没有，上帝替你圆梦，谁说的？上帝替你圆梦。但是今天很多基督徒他其实还蛮喜欢这种观念的。有人经过调查，基督徒当中有78%的人赞同成功神学。什么叫成功神学？就是右边的这种，我在中心，上帝绕着我转的，所以上帝让我发财，上帝让我不要生病，哦，等等等等，就成功神学。将近80%的基督徒赞成这种观念的。你知道有多少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神不是他生命的中心的，真正的基督徒，神是我生命的中心。那接下来一段保罗继续说了，这位神是什么？他从一个血脉创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然后他预定他们的年限和疆界，为要人们可以寻求神，或许能够在探索中找到他。其实他离我们不远，因着他我们可以生活，可以行动，可以生存，正如里面诗人所说的，我们都是他的儿女。所以他是创造了神，他是生命的主宰，他同时是生命的来源。当他说一个血脉造出万族的人的时候，事实上今天的基因遗传学已经发现了，所有的人类，不管是红黄白哪一州的人，都是同有一个父亲的，我们称他为Y 染色体的亚当。母亲也只有一个叫线粒体的夏娃。这什么意思呢？根据遗传学，所有的男人，你生你的儿子的时候，男人生男人的时候，你的儿子有父亲的一段基因，不会跑掉的。所以因此你可以验出那个血统。那母亲呢，她有另外一个是在线粒体里面的，所以我们可以追溯所有的人类各种地方的人。然后后来这个他们调查出来的结果，这个参加这个研究是一个国际团队哈，虽然带头的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科学家，可是复旦大学也是参与其中这个研究的，有参与其中。那后来发现所有的男人来自一个共同的爸爸，他们叫他叫亚当了，他叫他叫亚当。其实我相信比较准确的说法，这个不是亚当，挪亚了。洪水最后剩一个挪亚跟他的孩子，说孩子有挪亚的基因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是挪亚的后代嘛，当然是亚当后代，不过不是那么早，是挪亚的。那母亲也有一个，他们发现就是母亲比这个母亲的夏娃比亚当还老很多年。嗯，不是亚当跟夏娃同时代的，不过很简单，亚当的不是亚当，是挪亚，但那个母亲的夏娃还真的有可能是夏娃。为什么？挪亚的太太跟挪亚的三个媳妇儿同个妈吗？不同吧。所以他们追溯到最后那个根源，他跟真的可能是夏娃，可是男的所有的追溯到最后是归到一个，那是挪亚。所以现在科学还真的证实了那句话。那基督徒来讲，生命是有极限的，我们生活动作都有极限。那孔子对人生观就是未知生焉知死，他比较 practical。 基督徒的人生观是未知死如何生。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不多的人知道，我去年底生了一个病，就是总而言之我简单说一下哈，就是我得了一个病，最后把我很多的器官割掉了，那个叫做 Whipple procedure，Whipple， 那中文的翻译叫做胰腺12指肠切除术，胰脏的一部分，不是整个胰脏哈，所以切掉了12指肠，切掉了胆囊，切掉了一段的胆管，然后切掉一部分的胰脏，所以我现在肝肠寸断。然后检验结果说我那个胆管上面有个胆管有癌，或者胆管癌，我还不知道胆管癌是什么东西，出了院去 Google 去查一下。胆管癌死亡率5年之内90%， 所有癌症中死亡率最高的就是胆管癌跟胰脏癌，这两个是难兄难弟，两个接在一起，然后进入十二指肠，所以有这个肠就有那个，平均只活两三年。我去年底开刀了，我已经用完一年了，我还能活多久啊？不知道了。所以九死一生，所以我现在是肝肠寸断，九死一生，那我人生怎么过？我就得想，我的人生可能就两三年就结束了，那两三年之内我要做我能做的事情，该做的事情，其中包括来洛哥。三年之后我就不敢预约了，三年之后我可能没了。所以我知道死亡在那里的时候，我每一天要怎么活，我就得好好的计算计算，考虑考虑。如果我马上要死了，有的事情我就不做了，有的事情我本来想说拖一拖以后再做，不行，我现在就要做了，不然来不及了，对不对？未知死，你如何过你的人生的？如果我们觉得还早的呢，那你可以混着日子过，可是如果死亡就迫在眼前的时候，你就必须重新仔细的打算一下。开完刀了，外科医生是认为我是一个初期的，所以不是那种末期的。那为什么胆管癌跟这个胰脏癌死亡率很高，90%都是第四期末期发现，所以来不及了。那初期的呢，可能不是，那我可能是初期，是外科医生说的，因为他说只在一个地方找到，其他周边都没找到。那我们的癌症科医生就说你要不要做一个化疗，那因为癌细胞被切掉了，所以找不到癌细胞，所以叫做预防性化疗，虽然副作用比较少，还是有副作用了。然后呢，有另外一个医生说，哦，这个药，这个预防性化疗全世界只有一种，还在试验中，所以 FDA 没有 approve， 那效果25%。什么叫25%？我不知道 base 是什么，四个人就一个人有效，三个人无效，还是多活25%，我不知道是25%什么意思。总而言之，就是效果不大。我跟我太太祷告以后商量结果，我们就说好了，我们不吃化疗的药，我们吃另外一个药。箴言所说的，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就我现在什么药也没吃，就吃喜乐的药。然后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每天早上起来就是祷告谢恩。祈求，就这样。所以现在看起来好像没事，长期的来讲不知道。但是我每次只做3年计划，假定我3年就结束了。那如果3年之后还行，再做3年。那5次的3年就15年了。我今年75，再加15年90岁，够本了。但我没有一次跟神求神给我15年，我每一次只求3年。所以基督徒人生观，我们知道生活动作，我们生命的存活是在神手中的。所以我是对未来没有那么悲观，说我大概只能活3年，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没有。但我也没有那么乐观的说上帝会给我15年，我没有。我只是知道我无论，好像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他曾经这样说，那时候他跟以弗所教会告别的时候，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以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人生的路程，完成神所托付给我的使命 ，That's it。那我说这是我的人生观。我不在乎要活多久，但我只在乎我有没有完成神要我神托付给我完成的使命。这是基督徒的人生观，因为我们相信有一位神，他是生命的泉源，他是生命的主宰。然后后面提到说他离我们不远，我们是他的儿女，这两句话其实来自于这个斯多亚派哲学家的话，所以保罗是用斯多亚派哲学家的话来告诉这些斯多亚派的哲学家，你知道吗？你们的祖先，你们的前辈说过这样的话，这位神离我们不远，我们是神的儿女。那如果是如此，他就提到说，那因此希腊人拜很多神的这种宗教观显然有错误。为什么？他接下来说，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就不应该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巧艺用金银石头雕刻的各种的偶像。当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追究，现在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使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偶像崇拜，有一个圣经上是记载说神按自己的形象造人嘛，在创世纪写的。可是在德国有个哲学家叫做费尔巴哈，他说人是按着自己的形象造出各种的神明。有一次我跟中国大陆人讲，他跟我讲费尔巴哈，我立刻想到那个音乐家的那个巴哈。台湾来的人都知道巴哈，从来没听过我费尔巴哈。中国大陆来的人十个有九个知道费尔巴哈，不知道那个巴哈。费尔巴哈不是姓巴哈，名字叫费尔，他名字叫做费尔巴哈，跟巴哈没关系。因为费尔巴哈是谁呢？中国大陆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马克思的师父，他的博士论文是费尔巴哈指导的，他是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指导教授是费尔巴哈，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祖师爷，所以中国大陆都知道。我们台湾怎么会读马克思主义嘛？对，马克思姓啥都不知道的，何况费尔巴哈呢？但他说这句话很有意思哦，跟我们基督徒讲的刚好倒过来，人按照人的形象造出各种的神明。其实哈，你仔细想一想，费尔巴哈说的话错吗？不见得错，特别是民间宗教很多的神的确是人按照人的形象造的嘛，对不对？猪八戒，你问猪八戒什么姓啊？你想猪八戒是那个猪姓嘛，对不对？所以很多妓女户的拜的神明就拜猪八戒啊，希望多一点猪八戒做客户嘛。对，所以猪八戒可以当神明，所以用人变成认知神嘛，所以没有错。民间宗教的神，不管是中国的、世界各国的，还有多神论里面的神，都是如此。希腊人的神最厉害就是宙斯神，可宙斯神最厉害，他怕老婆，他老婆比他厉害，对不对？然后宙斯神呢，有时候也会搞怪。有一天他出了一个馊主意，他说很多女神呐、我们选一个最美的女神，这一下天下大乱了，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最漂亮，维纳斯也认为她很漂亮，谁也很漂亮，那怎么办？那谁来做裁判官呢？选美大会，他找人间的英雄，他们不是神明，来做裁判，选一个最漂亮的女神。于是所有的女神，每一个人想尽办法用钱用美色去诱惑那些所谓的裁判官，哇，都是地上的英雄，哇，你知道，所以希腊神话故事里面就很多这种东西。所以那些神都有自己的七情六欲，所以费尔巴说的错吗？好像没错，但那个是多神论那种的神，民间宗教的神。真正的神如果是创造天地的神，他应该是超凡入圣的，对不对？他应该是公义圣洁的神嘛。那公义的神就会带来审判哦。不然什么叫公义？公义就是有对有错嘛。所以基督教的神第三个特质，他是公义的，他会审判。而这一点大概是基督教最不讨人喜欢的，就是这个。如果我们的神像个圣诞老公公，来来来来来，哎呀，好的坏的都行了，都行，都来来来，就说怎么讲，我不想上天堂，不想，上帝就把你拎上去了，一醒过来到天堂了，多好。很多慕道朋友就说，哎，不信耶稣下地狱，太小心眼了吧？那请问你，如果你做上帝，好，这个人不信，我不相信，我不要。我就硬把你拉上天堂了。好，你知道天堂是干啥的？天堂就是上帝的大眼瞪你的小眼，他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明，就看着你。你希望这个神天天盯着你看吗？你活着的时候不要跟神在一块儿，死的时候神无所不在的天天就盯着你。你结婚你就知道了，结了婚以后，尤其你退休了，不管是太太或者老公都会觉得退休以后就很麻烦，因为他上班的话也不见为净，现在天天在家里没事干，老婆老公两个人大眼瞪小眼。你将来到天堂，我告诉你，比这还要那个的，你想不想去啊？那我们基督徒说与神同在，好的无比，哇，太好了。那有一些不喜欢上帝的人呢，到了上天堂以后，这是你的地狱还是你的天堂啊？上帝就天天盯着你看着你，你想上去吗？在地上都不想上，就到天上去了。 所以上帝只好尊重你。不想来吗？好吧，去吧，去那个地方啥都有，就是没上帝，那叫做地狱。什么都有，就是没上帝，那多好，是吗？你去看看。所以你不想信，上帝就让你去 Go to hell。 神是公平的，而且神很尊重你嘛。如果有一位神，他一定有公义的审判。可是神是公义的，神也是爱，这两个神性呢，都是有点自相矛盾。为了爱，他要赦免，他不要定你的罪；为了公义，他不能不审判。那到底你要审判还是不要审判？所以这两个有矛盾。那怎么样可以同时完成这两个神的属性？这是基督教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有一个替代的赎罪祭，我们叫做代赎，不是代赎，替代赎罪。基督教独一无二的，伊斯兰教没有，佛教没有，任何宗教都没有，只有基督教。伊斯兰教也相信有个神是独一的，是创造神等等，可是神是绝对的公义 yeah， 但是阿拉绝对没有赎罪祭，阿拉绝对没有舍己的爱。所以我们跟基督教跟天主伊斯兰教的差别在这里。而为什么有一个耶稣钉十字架，就是他承担人的罪，让神的公义方面罪必须有罚，那么人受不起，因此他替我们承担了，所以完符合了神的公义，但是又替我们赎罪，使我们蒙受赦罪之恩，又符合爱。所以爱跟公义的交汇点就是十字架。伊斯兰教没有十字架的，拒绝承认十字架，拒绝承认耶稣钉十字架，虽然他们认为耶稣是先知。基督教的十字架就是公义跟爱的交汇点。所以在十字架上耶稣钉死的时候，是他的两个神的属性，他的公义跟爱的联合行动，不是彼此抵消的，不是抵消，不是综合，就是又绝对的公义又绝对的爱，因此耶稣替所有人类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的介绍关于这位卫士之神，他强调他是个创造的神，而且他维护整个宇宙的运转，供应万物人类的需要，同时他是生命的来源，他同时他希望跟人重建那个关系，重建，因为我们的人跟神的关系断绝了，这是明天要讲的，人在江湖，因为罪我们跟人跟神断绝了，现在要重新修补回来，修补，但人没有办法修补，只有神，他是生命的源头，但他既公义又慈爱，所以他虽然要审判，可是让耶稣成为替代的赎罪祭，使我们可以回到神的怀抱。这基督教的信仰整个是在这里。所以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回应就是希伯来书，没有信心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来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他是神，并且相信他会赏赐所有寻求他的人。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必须信有神，有神，可是希腊文的那个字是 ego emi， ego， 因为有 ego， ego 是我，自我， emi 是我是，所以等于是 double 的我，我是。这个 ego emi 这个希腊文呢，通常是用在希腊文圣经翻译出埃及记，神对摩西显现的时候，摩西说：“我怎么称呼你的名字呢？你是谁呢？”我们中文翻译：“我是自有拥有的。”自有拥有的，那这个说法跟庄子的说法一样。庄子说这位天地之母是自古自存的，他自有拥有的。那希腊文的翻译就是 ego emi， 神对摩西说 ego emi， 我就是我是。那因此在这边希伯来书里面也是用 ego emi 这个字，所以应该是说不单是相信有神，而且相信Ego Emi， 那就是耶稣是那位神，不是有一位神而已 whatever 神，不是有一位特定的神，是耶稣基督是那一位神。所以最后我抱歉我今天时间用的多了一点，最后一个我们自己必要考虑的问题是，如果有位神创造这个天地，你的生命应该以他为中心，那你愿意转向他，愿意让他来管理来引导， 你的整个人生，同时来发掘你人生中神创造的时候好像 building 在你里面的一些东西，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神知道。这是我们要做的一个回应。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有这样机会来认识你这一位原来我们所不认识的神。借着保罗向希腊这些哲学家们所介绍的，如今你也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来认识你，让我们的生命找到一个方向。求主来引导带领我们当中每一位，特别是福音朋友们，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可能一直在寻找一个答案，寻找一位生命的主宰。如今这位神，他不但是创造天地的神，他是生命的泉源，同时他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当中去。因此当我们在低头默祷的时候，我愿意给我们当中特别福音朋友们一个机会来回应。当我们在低头默想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你心里受到感动，你真的愿意来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的神，也是创造你生命的神，让你的生命回归到他那边，让他来引导你这一生的路，你只要做一个简单的回应，在你的座位上你只要继续低头闭目，但你只要举个手来表达你的心愿就好了。你愿意让这位神来引导你的生命，你愿意认识这一位创造天地的神，有这样的朋友吗？如果有的话你举个手，我愿意在这里为你特别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让你的生命的主权交到这位神的手中，让他引导你带领你这一生的路，有吗？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来把你的生命向他敞开，让他来引导你，让他来重新塑造你的生命。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曾经做这样一个决定，经过一段时间的寻求之后，我也盼望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你能够做同样的一个回应，有吗？可能我在台上不一定看得很清楚，如果 你举手不是举得高高的话，我很可能会忽略掉。不过重点不在这里，我看见了不看见不重要，你的心智神看见，这才是关键性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当中的每一位福音朋友，虽然也许我们的手不一定举起来，但是我们的心你是一清二楚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真的是愿意让我们的心向你回转，接受你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有声和无声的祈祷，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最后会唱一首回应诗歌，其实明天晚上会唱，不过今天我们也会唱一次。有一些基督徒应该很熟悉这个调子，如果福音朋友你不太熟悉，你跟着我们唱应该是很容易的。是我当中有人你受了感动，不管你刚刚有没有举手，你愿意的话，我们有些基督徒愿意帮助你知道怎么样在信仰当面来讲多走前面一步。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在我们唱第二节的时候你可以到前面来，我们有些基督徒会教你怎么样做祷告，怎么样跟神建立关系，好吗？如果你有的话，你愿意可以 在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你到前面来。好，我们继续唱这样第二节。请坐，我把时间交回给主席。